第94回，冯轩谈夹克孟尝，齐王纠兵伐节宋。话说孟尝君自秦逃归，到京于赵。平原君赵胜出营于30里外，极其恭敬。赵人素闻人传说孟尝之名，未见其貌，致仕征出观之。孟尝君身材短小，不逾中人，观者或笑曰：“使无目孟尝君，以为天人，必魁然有异，今观之，但渺小丈夫耳。”贺而笑者复数人。是夜，凡笑孟尝君者，皆失头。平原君心知孟尝门客所为，不敢问也。再说齐闵王既遣孟尝君往秦，如师左右手，恐其遂为秦用，深以为忧。即闻其逃归，大喜，仍用为相国。宾客归者亦众，乃至为客舍三等：上等曰待舍，中等曰姓舍，下等曰传舍。待舍者，言其人可以自待也，上客居之，食肉成鱼。姓舍者，言其人可任用也，中客居之，但食肉不成鱼。传舍者，托宿之饭，免其饥馁，出入听其自便，下客居之。前番鸡鸣狗盗及委劝有功之人，皆列于待舍。所收薛邑俸入不足以给宾客，乃出钱行债于薛，遂收利息以助日用。一日，有一汉子状貌修伟，以壁鹤聂草具，自言姓冯名轩，其人求见孟尝君。孟尝君依之语作，问曰：“先生下汝有以教闻乎？”轩曰：“无也。妾闻君好事，不择贵贱，故不揣以贫身自归耳。”孟尝君命至传舍。十余日，孟尝君问于传舍长曰：“新来客何所事？”传舍长答曰：“冯先生贫甚，身无别物，只存一件，又无剑囊，以蒯钩系之于腰间，时必折弹其剑而歌曰：‘长夹归来兮，时无余。’”孟尝君笑曰：“是贤无时俭也。”乃牵之于传舍，食鱼肉。仍使姓社长后其举动，五日后来告我。居五日，姓社长报曰：“冯先生弹剑而歌如故，但其词不同矣。”曰：“长夹归来兮，出无居。”孟尝君惊曰：“彼欲为我上客乎？其人必有异也。”又牵之待舍，复使待舍长似其歌否。宣乘车日出夜归，又歌曰：“长夹归来兮，无以为家。”待舍长亦孟尝君言之。孟尝君蹙额曰：“客何无厌之甚乎？”更使似之。宣不复歌矣。居一年有余，主家者来告孟尝君，钱谷只够一月之需。孟尝君查代券，民间所付甚多，乃问左右曰：“客中谁能为我收债于薛者？”代社长进曰：“冯先生不闻他长，然其人似忠实可任，向者自请为上客，君其视之。”孟尝君请冯轩与言收债之事，冯轩一诺无辞，遂乘车至薛，坐于公府。薛民万户，多有贷者， 闻薛公使上客来征西，时书纳甚重，计之得西钱10万。冯轩将钱多事牛酒欲出事，凡赴孟尝君西钱者，勿论能偿不能偿，来日西会府中宴劝。百姓闻有牛酒之靠，皆如期而来。冯轩一一劳以酒食，劝使酣饱，因而旁观，审其中贫富之状，尽得其实。时毕，乃出劝与之和，夺其利饶，虽一时不能，后可相偿者，与为邀约，载于劝上。其贫不能偿者，皆罗拜哀起宽期。冯轩命左右取火，将贫劝一似，悉投火中烧之。谓众人曰：孟尝君所以贷钱于民者，恐耳民无钱以为生计，非为利也。然君之食客数千，奉食不足，故不得已而征西以奉宾客。今有利者更为七月，无利者焚劝捐免。君之失德于耳薛人，可谓后矣。百姓皆叩头欢呼曰：孟尝君真无父母也。早有人将焚劝事报之孟尝君，孟尝君大怒，使人催召轩，轩空手来见。孟尝君假意问曰：客劳苦，收债庇乎？轩曰：不但为君收债，且为君收德。孟尝君色变，让之曰：闻食客3000人，奉食不足，故贷钱于薛，既收于西以助公费。闻客得西钱，多聚牛酒，与众乐饮，复焚劝之半，犹曰收得，不知所收何得也。宣对曰：君请息怒，容备臣之。负债者多，不惧牛酒为饮，众疑不肯其父，无以厌其利之饶罚。利饶者与为七约，其罚者虽严责之，亦不能偿。久而息多，则逃亡耳。区区之薛，君之世风，其民乃君所以共安危者也。今焚无用之劝，以明君之轻财而爱民，仁义之名流于无穷，此臣所谓为君收德者矣。孟尝君迫于客费，心中殊不以为然，然以焚劝无可奈何，免为放言，一而谢之。使臣有诗云：逢迎严厉好嘉宾，焚劝先于处主嗔，空手但收人亦反，方知谭贾有高人。却说秦昭襄王毁尸孟尝君，又见其作用可害，想到此人用于齐国，终为秦害，乃广布谣言流于齐国，言孟尝君名高天下，天下知有孟尝君，不知有齐王，不日孟尝君且待其矣。又使人说楚顷襄王曰：向者六国伐秦，齐兵独后，因楚王自为纵约长，孟尝君不服，故不肯同兵。即怀王在秦，寡君欲归之，孟尝君使人劝寡君勿归怀王，以太子见志于齐，欲秦杀怀王，彼得留太子以妖帝于齐，故太子积不得归，而怀王竟死于秦，寡君之得罪于楚，解孟尝君之故也。寡君以楚之故，欲得孟尝君而杀之，会逃归不获，仅复为齐相专权，旦暮篡齐，秦楚自此多事矣。寡君愿毁前之过，与楚结好， 以女为楚王妇，共备孟尝君之变，幸大王才听。楚王获其言，竟通和于秦，迎秦王之女为夫人，亦使人不流言于齐。齐闵王疑之，遂收孟尝君相印，处归于薛。宾客闻孟尝君罢相，纷纷散去，唯冯轩在侧为孟尝君御车。未至薛，薛百姓扶老携幼相迎，争献酒食，问起居。孟尝君谓轩曰：“此先生所谓未闻收德者也。”冯轩曰：“臣亦不止于此，倘借臣以一乘之车，必令君益重于国，而奉义益广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唯先生命。”过数日，孟尝君聚车马及金币，谓冯轩曰：“听先生所往。”冯轩驾车西入咸阳，求见昭襄王。说曰：“士之由秦者，皆欲强秦而弱齐，其由齐者，皆欲强齐而弱秦。秦与齐势不两雄，其雄者乃得天下。”秦王曰：“先生何策可使秦为雄而不为雌乎？”冯轩曰：“大王知齐之废孟尝君否？”秦王曰：“寡人曾闻之而未信也。”冯轩曰：“齐之所以重于天下者，已有孟尝君之贤也。今齐王惑于谗毁，一旦收其相印，以功为罪，孟尝君怨其必深，成其怀怨之时，而秦收之以为用，则齐国之殷势已将尽输于秦，用以谋齐，岂可得也？岂特为雄而已哉？大王及前时在重币，因迎孟尝君于薛，实不可失。万一齐王悔悟而复用之，则两国之雌雄未可定矣。”时出礼及方卒，秦王急欲得贤相，闻宣言大喜，乃是粮车十乘，黄金百亿，命使者以丞相之仪从迎孟尝君。冯轩曰：“臣请为大王先行报孟尝君，使之树庄无焉来使。”冯轩急趋至齐，未暇见孟尝君，先见齐王，说曰：“齐秦之互为雌雄，王所知也。得人者为雄，失人者为雌。今臣闻道路之言，秦王姓孟尝君之废，因遣粮车十乘，黄金百亿，迎孟尝君为相。倘孟尝君西入相秦，反其为齐谋者，以为秦谋，则雄在秦，而临淄即墨危矣。”闵王色动，问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冯轩曰：“秦使旦暮且至薛，大王乘其位置，先赴孟尝君相位，更其一封，孟尝君必喜而受之。秦使者虽强，岂能不告于王而善迎人之相国哉？”闵王曰：“善。然口虽答应，亦未深信，使人至境上探其虚实，只见车骑纷纷而至，寻之果秦使也。”使者连夜奔告闵王，闵王即命冯轩持节迎孟尝君，复其相位，亦封孟尝君千户。秦使者至薛，闻孟尝君已复相齐，乃转辕而息。孟尝君既复相位，前宾客去者复归。孟尝君谓冯轩曰：“闻好客无敢失礼，一日罢相，客皆弃文而去， 今赖新生之力得复其位，诸客有何面目复见文乎？”冯轩答曰：“夫荣辱盛衰，物之常理，君不见大都之事乎？但则境间征门而入，日暮为虚矣，为所求不在焉。夫富贵多事，贫贱寡骄，事之常也，君又何怪乎？”孟尝君再拜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乃待客如初。是时，魏昭王与韩熙王奉周王之命，合纵伐秦。秦使白起将兵迎之，大战于伊阙，斩首24万，掳韩将公孙喜，取五岁第200里，遂伐魏，取河东地400里。昭襄王大喜，以七国皆称王，不足为意，欲别立帝号以示贵重，而贤于独尊，乃使人言于齐闵王曰：“今天下相望，莫之所归，寡人亦欲称西帝以主西方，尊齐为东帝以主东方，平分天下，大王以为何如？”闵王亦未决，问于孟尝君。孟尝君曰：“秦以强横见物于诸侯，王勿笑之。”于一月，秦复遣使至齐，约共伐赵。是苏代至燕复至，闵王先以并地之事请教于代。代对曰：“秦不置地于他国，而独置于齐，所以尊齐也。却之，则服秦之意；执受之，则又取物于诸侯。愿王受之而勿称，使秦称之，则西方之诸侯奉之。王乃称帝，以望东方，未晚也。使秦称之而诸侯勿之，王因以为秦罪。”闵王曰：“敬受教。”又问：“秦曰伐赵，其势何如？”苏代曰：“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赵无罪而伐之，得地则为秦利，其无欲焉。今宋方无道，天下号为桀宋，王与其伐赵，不如伐宋，得其地可守，得其民可臣，而又有诸暴之名，此汤武之举也。”闵王大悦，乃受帝号而不称，后代秦始，而辞其伐赵之请。秦昭襄王称帝才2月，闻其仍称王，亦去帝号，不敢称。话分两头，却说宋康王乃宋毕公毕兵之子，替成之弟，其母命徐衍王来托生，因名曰衍，生有异相，身长9尺4寸，面阔1尺3寸，目如巨星，面有神光，力能屈身铁钩。于周显王41年，逐其兄替成而自立。历11年，国人叹雀巢，得退卵，中有小詹，以为异事，献于君衍。衍召太史詹之，太史布卦奏曰：“小而生大，此反弱为强，崛起霸王之象。”衍喜曰：“宋弱甚矣，寡人不兴之，更望何人？”乃多拣壮丁，亲自训练，得精兵10万余。东伐齐，取50%，南败楚，拓地300余里。又西败魏军，取20%，灭滕，有其地。因遣使通好于秦，秦亦遣使报之。自是宋号强国，与齐楚3晋相并。衍遂称为宋王，自谓天下英雄，无与为比，欲速就霸王之业。每临朝， 则令群臣齐呼万岁，堂上一呼，堂下应之，门外侍卫亦俱应之，声闻数里。又以革囊成牛穴，悬于高杆，挽弓射之。弓强使劲，射透革囊，血雨从空乱洒，使人传言于世曰：“我王射天得胜，欲以恐吓远人。”又为长夜之饮，以酒抢灌群臣，而因使左右以热水代酒自饮。群臣两素红者，皆潦倒大醉，不能成礼。唯康王欣然。左右献鱼者皆曰：“君王酒量如海，饮千担不醉也。”又多取妇人为淫乐，一夜与数十女，使人传言。宋王精神减数百人，从不倦怠，以此自炫。一日由封府之墟，遇见采桑妇甚美，住清陵之台以望之，访其家，乃舍人韩平之妻西氏也。王使人欲平以义，使献其妻。平与其言之，问其愿否。西氏作诗以对曰：“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，鸟自高飞，罗当奈何。”宋王慕西氏不已，使人及其家夺之。韩平见西氏生车而去，心中不忍，遂自杀。宋王召西氏共登清陵台，谓之曰：“我宋王也，能富贵人，亦能生杀人，况汝夫已死，汝何所归？若从寡人，当立为王后。”西氏复作诗以对曰：“鸟有雌雄，不逐凤凰，妾是庶人，不乐宋王。”宋王曰：“请今已至此，虽欲不从寡人，不可得也。”西氏曰：“容妾沐浴更衣，拜辞故夫之魂，然后是大王今至耳。”宋王许之，西氏沐浴更衣器，望空再拜，遂从台上自投于地。宋王即使人揽其衣，不及，视之，气已绝矣。简其身畔，于裙带得书一幅，书曰：“死后起气遗骨，与韩平合葬一种，黄泉感得。”宋王大怒，故为二种，隔绝埋之，使其东西相望而不相亲。埋后三日，宋王还国。忽一夜，有文子木生于二种之旁，旬日间木长三丈许，其枝自相复结成连理。有鸳鸯一对飞及于枝上，交颈悲鸣。里人哀之曰：“此韩平夫妇之魂所化也。”遂名其树曰相思树。然先有诗叹云：“相思树上两鸳鸯，千古情魂是可伤。莫道危墙能夺志，妇人直性抗君王。”群臣见宋王暴虐，多有见者。宋王不生其毒，乃置弓矢于座侧，凡进谏者，则引弓射之。常一日间射杀景成、戴乌、公子伯等三人，自是举朝莫敢开口。诸侯号曰节宋。时齐闵王用苏代之说，遣使于楚魏，约共攻宋，三分其地。兵既发，秦昭王闻之，怒曰：“宋心与秦欢，而其伐之，寡人必救宋，无再计。”齐闵王恐秦兵救宋，求于苏代。代曰：“臣请西指秦兵， 以遂王伐宋之功。乃西见秦王曰：“其今伐宋矣，臣敢为大王贺。”秦王曰：“其伐宋，先生何以贺寡人乎？”苏代曰：“齐王之强暴，无异于宋。今约楚魏而攻宋，其势必欺楚魏。楚魏受其欺，必然西向事秦。事秦损夷宋以耳齐，而坐收楚魏之二国，王何不立焉？敢不贺乎？”秦王曰：“寡人欲救宋何如？”戴达曰：“桀宋犯天下之公怒，天下皆幸其亡，而秦独救之，众怒且移于秦矣。”秦王乃罢兵不救宋。其师先至宋郊，楚魏之兵已陆续来会。齐将韩聂，楚将唐昧，魏将芒卯，三人坐一处商议。唐昧曰：“宋王志大气骄，一事弱以诱之。”芒卯曰：“宋王淫虐，人心离怨，我三国皆有丧失失地之耻，宣传檄文布其罪恶，以招故地之民，必有反戈而向宋者。”韩聂曰：“二君之言皆是也。”乃为檄，属桀宋十大罪：一、逐匈篡魏，德国不正；二、灭滕奸地，竭强凌弱；三、好攻乐战，侵犯大国；四、阁囊射天，得罪上帝；五、长夜酣饮，不恤国政；六、夺人妻女，淫荡无耻；七、射杀谏臣，忠良节舌；八、见你王号，妄自尊大；九、独媚强秦，结怨邻国；十、慢神虐民，全无君道。檄文到处，人心悚惧，三国所失之地，其民不乐复宋，皆逐其官吏登城自守，以待来兵。于是所向皆竭，直逼睢阳。宋王衍大阅车徒，亲领中军离城十里结营，以防冲突。韩聂先遣部下将吕秋俭以五千人挑战，宋兵不出。吕秋俭使军士升红者数人登朝车，朗诵桀宋十罪。宋王衍大怒，命将军卢曼出敌，略战数合，吕秋俭败走，卢曼追之，俭既弃其车马器械，狼狈而奔。宋王衍登垒，望见其师已败，喜曰：“败其义军，则楚魏俱丧气矣。”乃西师出战，直逼其营。韩聂又让一阵，退二十里下寨，却叫唐昧、芒卯二军左右取路，抄取宋王大营之后。次日，宋王衍只道其兵已不能战，拔寨兜起，直攻其营。吕秋俭打着韩聂旗号，列阵相持，自陈至武，合战三十余次。宋王果然英勇，首斩其将二十余员，兵士死者百余人，宋将卢曼亦死于阵。吕秋俭复大败而奔，尾弃车仗器械无数，宋兵争先掠去。忽有探子报道：“敌兵袭取睢阳城甚急，探是楚魏二国军马。”宋王大怒，忙叫整队回军，行不上五里，斜刺里一军突出，大叫：“齐国上将韩聂在此，无道昏君，还不速降！”宋王左右将戴植、屈志高双车齐出，韩聂大展神威，先将屈志高斩于车下，戴植不敢交锋，保护宋王且战且走，回至睢阳城下。守将公孙拔认得自家军马， 开门放入，三国合兵攻打，昼夜不息。忽见尘头起处，又有大军到来，乃是齐闵王恐韩聂不能成功，亲率大将王竹、太史岳等引生力军30000前来，军事异状。宋军之齐王亲自领兵，人人丧胆，个个灰心。又兼宋王不恤士卒，昼夜驱率男女守料，绝无恩赏，怨声急急。代直言于王衍曰：“敌势猖狂，人心已变，大王不如弃城，全避河南，更图恢复。”宋王此时一片图王定霸之心化为秋水，叹息了一回，与代直半夜弃城而遁。公孙拔遂竖起降旗迎闵王入城。闵王安抚百姓，一面令诸军追逐宋王。宋王走至瘟疫，为追兵所及，先秦代直斩之。宋王自投于神农涧中，不死，被军士牵出斩首，传送睢阳。齐楚魏遂共灭宋国，三分其地。楚魏之兵既散，闵王曰：“伐宋之意，其力为多，楚魏安得受地？”遂引兵衔枚，为唐妹之后，袭败楚师于仲秋，乘胜逐北，尽收取淮北之地，又西侵三晋，屡败其军。楚魏恨闵王之父曰：“果皆遣使赴秦，秦反以为苏代之功矣。”闵王既兼有宋地，弃义骄自，使毕臣夷为往和魏鲁邹三国之君，要他称臣入朝。三国惧其侵伐，不敢不从。闵王曰：“寡人残燕灭宋，辟地千里，败梁割楚，威加诸侯，鲁魏尽以称臣，四上无不恐惧。但宛提一旅兼并二州，迁九鼎于临淄，正号天子，以令天下，谁敢违者？”孟尝君田文谏曰：“宋王衍为骄，故其得而成之，愿大王以宋为戒。福州虽微弱，然号为共主，七国攻战不敢及周，为其名也。大王前去帝号不称，天下以此多其之让。今乎蒙代周之志，恐非其福。”闵王曰：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桀纣非其主乎？寡人何不如汤武？昔子非伊尹太公耳？”于是复收孟尝君相印。孟尝君拒诸，乃与其宾客走大梁，以公子无忌以居。那公子无忌乃是魏昭王之少子，为人谦恭好事，皆人唯恐不及，常招善，有一纠为要所逐，急投暗下，无忌避之，是要去乃纵纠，谁知要隐于屋脊，见就飞出，逐而食之。无忌自救曰：“此纠必患而投我，乃敬为要所杀，是我负此纠也。”敬日不尽善，令左右补药，共得百余头，各置一笼以献。无忌曰：“杀纠者只一药，吾何可累及他秦？”乃按剑于笼上，注曰：“不食纠者，向我悲鸣，我则放汝。”群药皆悲鸣，独置一笼，其药低头不敢仰视，乃取而杀之，遂开笼放其余药。闻者叹曰：“魏公子不忍负一纠，忍负人乎？由是是无余贤，归之如是。”时刻亦3000余人与孟尝君、平原君相压。 魏有隐士，姓侯，名嬴，年七十余，家贫，为大梁仪门监者。吴季闻其素行修洁，且好奇迹，礼中尊敬之，号为侯生。于是驾车往拜，以黄金二十亿为值。侯生谢曰：“迎安贫自守，不忘受人一钱，今且劳矣，宁为公子而改节乎？”吴季不能抢，欲尊礼之，以示宾客，乃置酒大会。是日，魏宗室将相诸贵客必及堂中，坐定，独须左第一席。吴季命驾亲往仪门，迎侯生赴会。侯生登车，吴季依之上座，生略不谦逊。吴季直佩在旁，亦甚恭敬。侯生又谓吴季曰：“臣有客诸害，在世途中，欲往看之，公子能往驾同意往否？”吴季曰：“愿与先生偕往。”即命引车往道入室。即途门，侯生曰：“公子暂止车中，老汉将下看无客。”侯生下车入亥家，与亥对坐肉案前，叙语一时。侯生时时逆视公子，公子颜色愈和，略无倦怠。时从计数十余，见侯生叙语不休，厌之，多有窃骂者。侯生亦闻之，独是公子色终不变，乃与朱亥别，复登车上座如故。吴季以五牌出门，必回府以身莫矣。主贵客见公子亲往迎客，须左以待，正不知甚处有名的游士，何方大国的使臣，俱半下一片静心伺候，即久不见到，个个心烦意懒。忽闻报说公子迎客已到，众贵客静心复蒙，俱起坐出迎，睁眼相看。即客到，乃一白须老者，衣冠毕露，无不骇然。吴季引侯生便告宾客，诸贵客闻是仪门监者，亦殊不以为然。吴季依侯生就首席，侯生亦不谦让。酒至半酣，吴季手捧金枝，为寿于侯生之前。侯生接之在手，谓吴季曰：“臣乃仪门报官吏也，公子往驾下辱，久立侍中，毫无待色，又尊臣于诸贵之上，于臣似为过分。然所以为此，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。”诸贵客皆窃笑。席散，侯生遂为公子上客。侯生因见朱亥之贤，吴季硕往后见朱亥，绝不答拜。吴季亦不以为怪，其折节下士如此。今日孟尝君至位，独依吴季，正合着古语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八个字，自然情投意合。孟尝君原与赵平原君公子胜交厚，因使吴季结交于赵胜。吴季将亲子嫁于平原君为夫人，于是魏赵通好，而孟尝君居间为重。齐闵王自孟尝君去后，亦自交金，日夜谋代周为天子。时其境多怪异，天欲雪，方数百里，沾人衣，腥臭难当。又地撤数丈，泉水涌出，又有人当棺而哭，但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由是百姓惶惶，朝不保夕。大夫胡宣、陈举先后进谏，且请召还孟尝君。 闵王怒而杀之，陈尸于通衢以度谏者。于是王竹、太史乐等皆谢病弃职，归隐乡里。不知闵王如何结果，且看下回分解。